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与复仇。
好了，先生，目的论只是一种诡辩，精神创伤确实存在，而且人根本无法摆脱过去。先生，你也承认我们无法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吧？只要过去作为过去存在着，我们就得生活在过去所造成的影响之中。如果当过去不存在，那就等于是在否定自己走过的人生。先生，您是说要让我选择那种不负责任的生活吗？
是啊，我们既不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，也不能让时针倒转。但是赋予过去的事情什么样的价值，这是现在的你所面临的课题。
那么我来问问您现在这个话题吧。上一次先生您说人是在捏造愤怒的感情，是吧？还说站在目的论的角度考虑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现在依然无法接受这种说法。例如对社会的不满，对政治的愤怒之类的情况该怎么解释呢？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捏造的感情吗？
的确，我们有时候会对社会问题感到愤怒，但是这并不是突发性的感情，而是合乎逻辑的愤慨。个人的愤怒、私愤和对社会矛盾或不公平产生的愤怒、公愤不属于同一种类。个人的愤怒很快就会冷却，而公愤则会长时间的持续。因私愤而流露的发怒只不过是为了让别人屈服的一种工具而已。
您是说私愤和公愤不同？
完全不同，因为公愤超越了自身利害。
那么我来问问您私愤的事情。如果无缘无故的被人破口大骂，先生您也会生气吧？
不生气。
不许撒谎。
如果遭人当面辱骂，我就会考虑一下那个人隐藏的目的，不仅仅是直接性的当面辱骂，当被对方的言行激怒的时候，也要认清对方是在挑起权力之争。
权力之争？
例如孩子有时候会通过恶作剧来捉弄大人，在很多情况下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力，他们往往会在大人真正发火之前停止恶作剧。但是如果在大人真正生气的时候孩子依然不停止恶作剧，那么其目的就是斗争本身了。
为什么要斗争呢？
想要获胜啊，想要通过获胜来证明自己的力量。
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您能举个稍微具体点的例子吗？
比如假设你和朋友正在谈论时下的政治形势，谈着谈着你们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，彼此都各不相让，于是对方很快就上升到了人格攻击，骂你说，所以说你是个大傻瓜，正因为有你这种人存在，我们国家才不能发展。
如果被这样说的话，我肯定会忍无可忍。
这种情况下，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纯粹想要讨论政治吗？不是，对方只是想要责难挑衅你，通过权力之争来达到让不顺眼的你屈服的目的。这个时候你如果发怒的话，那就是正中其下怀，关系会急卷转入权力之争，所以我们不能上任何挑衅的当。
不不，没必要逃避，对于挑衅就应该进行回击，因为错在对方，对那种无理的混球就应该直接挫挫其锐气，用语言的拳头。
那么，假设你压制住了争论，而且彻底认输的对方爽快地退出，但是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。败下阵来的对方会很快转入下一个阶段。
下一个阶段？
是的，复仇阶段。尽管暂时败下阵来，但对方会在别的地方以别的形式策划着复仇，等待着进行报复。
比如说，
遭受过父母虐待的孩子，有些会误入歧途、逃学，甚至会出现割腕等自残行为。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原因论，肯定会从简单的因果律角度归结为，因为父母用这样的方法教育，所以孩子才变成这样。就像因为不给植物浇水，所以他们才会干枯一样。这的确是简单易懂的解释。但是，阿德勒式的目的论不会忽视孩子隐藏的目的，也就是报复父母。如果自己出现不良行为、逃学，甚至是割腕，那么父母就会烦恼不已，父母还会惊慌失措、痛不欲生。孩子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会出现问题行为。孩子并不是受过去原因、家庭环境的影响，而是为了达到现在的目的，报复父母。
是为了让父母烦恼，才有问题行为。
是的，例如看到割腕的孩子，很多人会不可思议地想，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呢？但是，请想想孩子的割腕行为会对周围的人，比如父母，带来什么影响？如此一来，行为背后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。
目的是为了复仇吧？
是的，而且人际关系一旦发展到复仇阶段，那么当事人之间几乎就不可能调和了。为了避免这一点，在受到争权挑衅时，绝对不可以上当。